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三次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4年10月25日星期六12点整，巴黎时间14点整，北京与港台时间20点整。各位听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力播报的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国际总动员，埃博拉疫苗渴望年底在西非展开实验。香港反战中团体抢先在战中投票前夕发起签署联署签名活动，新华社点名香港富商没有对战中表态，传北京坚守挺梁振英、挺警方和人大决定不退的三项原则。乌鲁木齐发生矿难，有16人死亡。中国民运人士、政治学者陈子明的葬礼在北京举行。达赖喇嘛就恐怖袭击致函加拿大总理哈珀。日本释放中国渔船船长。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闭馆装修5年后重新开馆，馆藏堪称世界第一。越南总理阮晋勇下周访印度，深化两国安全与经贸合作。
各位听友，下面是由古力主持的新闻节目，请听详细内容。
埃博拉疫情继续扩散，威胁到全人类的安全。埃博拉已在西非造成近5000人死亡，并且又向马里和科特迪瓦等国扩散。昨天，一名2岁女童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在马里死亡，马里已经对43人采取隔离措施。国际社会继续加大抗击埃博拉的力度，其中增加融资是关键。法新社说，欧盟已经将支持埃博拉研究的资金追加到10亿欧元。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呼吁下，英国和瑞典昨天都宣布向联合国抗埃博拉特别基金提供4700万美元。中国政府昨天也宣布将提供8200万美元支持抗击埃博拉行动。世界卫生组织昨天邀请制药集团领导人和专家及捐款机构代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后，世卫组织宣布，从现在到今年年底，将在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3个国家——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首先进行埃博拉疫苗的接种实验，并且预计在未来8个月之内陆续向西非疫区提供20万支抗埃博拉疫苗。有关国际动员抗击埃博拉的最新进展，请听稍后艾娃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香港战中运动进入第28天，香港反战中团体今天在战中投票前夕抢先发起了联署签名活动，而占领区原定周日广场电子投票的立场和题目也都趋于强硬。据香港明报今天报道，广场投票的2条新修订的问题包括港府的民情报告必须建议撤回人大常委会的831决定，以及港府的政改多方平台需包括在2016年废除立法会功能界别和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采取公民提名。该报道说，较激进的民主派的批评和多个较强硬的民间团体加入昨天晚上的会议，使得公投的题目的字眼越谈越仔细。另外，广场投票的安排也由原定只在金钟举行扩大至旺角和铜锣湾的占领区，投票的时间也从1个晚上增加为2个晚上。另一边，香港反战中团体抢先发起签署联名活动，一个名为保普选反战中大联盟的团体今天发起全港签名运动，内容是支持警方执法，反对占领行动，要求还路于民。反战中团体的签名运动将持续9天，在香港设立大约900个街站，收集市民的签名，表达对占领的不满的意见。 反战中联盟召集人周荣表示，他们发起的签名人数如果多过和平战中的投票人数，那么战中者就应该少数服从多数，撤离路面，还路于民。星岛日报今天引述消息透露，自928香港警方向示威者释放催泪弹之后，北京高层就对香港定出三项原则，这三项原则是挺梁振英、挺香港警方和人大的决定不可能退。北京还以港澳工作协调小组负责人张德江的名义传达中央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态度，并明确传达反梁等同反中央的讯息。这个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认为香港这次运动的目标是挑战中央，并非关乎个人问题，即使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也不能结束占领。此外，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发表英文的署名文章，点名多位香港富商，指出他们没有对香港战中表态。文章提到李嘉诚，说他在上个星期曾要求占领者撤走，但对占领者的诉求却没有明确表态。另外，受到点名的香港富商还有李兆基、吴光正、郭鹤年等人。新华社说他们至今都对战中保持沉默。这篇文章还说，上月在北京受到习近平接见的香港工商代表团，除了董建华一人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公开表态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和香港警方处理示威的方法。日前，董建华曾向港媒表示，梁振英获得中央的信任和支持，不会下台，解放军也不会来。新疆乌鲁木齐昨天晚上发生了矿井事故，目前已知有16人遇难。据中国新华社报道说，这起矿难发生在昨天夜间23点半左右，地点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铁厂沟镇。新华社说，这是一起矿井采空区倒塌事故，当时有33名工人在井下作业，其中6人自行安全升井，27人被困井下，11人受伤。根据这组数字，可以算出乌鲁木齐这场矿难的死亡人数为16人。报道说，香政府相关的负责人及救援人员已经到现场展开抢救，今天早晨抬出了多名死伤者，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中国著名民运人士和政治学者陈子明的葬礼今天早晨在北京举行，告别仪式设在北京近郊昌平区的殡仪馆，有数百人出席。陈子明的遗体在乐队的伴奏下由灵堂送往火化。陈子明生前在中国遭受长期的关押和软禁，1994年他在监狱中患上癌症，去年年底被诊断为胰腺癌晚期，今年1月他曾赴美诊治但没有好转，他本周二在北京去世，终年62岁。陈子明1952年生于上海，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曾参加过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1970年代末的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他还担任过北京知春杂志的编辑。1989年六四惨案后，陈子明被北京当局指为是民运的幕后黑手，遭到通缉。1989年10月他在广东被捕，1991年当局以反革命煽动和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他13年徒刑。1994年陈子明在狱中查出患有癌症，一度保外就医，但仍长期遭到软禁。正在加拿大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0月24日致函加拿大总理哈珀，对加拿大遭到恐怖袭击表达关注，深切哀悼死者，并为他们祈祷。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正在加拿大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4日写信给加拿大总理哈珀，对加拿大遭遇的恐怖袭击表达关注。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达赖喇嘛对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为他们祈祷，表示坚定地和加拿大人站在一起。达赖喇嘛在谴责暴力的同时，认为需要用智慧和远见去应对更大、更危险的处境。达赖喇嘛在21号到24号访问加拿大期间，总理哈伯没有与之会面，但其执政保守党的一些部长和议员在温哥华会晤了达赖喇嘛。这些官员包括加拿大工业部长摩尔、税务部长冯杰尼、就业部长杰森肯尼及十多位国会议员。加拿大国会西藏自由主席、来自多伦多的保守党议员伯纳德·托尔蒂认为，哈伯此次没有与达赖喇嘛会面，不应被视为加拿大加入了其他国家领导人怠慢达赖喇嘛的行列。哈伯此前曾在2007和2012年两度邀请达赖喇嘛去总理办公室会晤，他将在下个月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温哥华太阳报援引两位欧洲学者在2010年的研究发现，凡是首脑会见过达赖喇嘛的西方国家，其后两年的对华贸易都会下降 8.1%。 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统计，近年达赖喇嘛与西方国家首脑见面的机会明显下降，2000年有9位首脑，到2014年只有一位。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日本横滨海上保安部昨天释放了前一天因拒绝停船接受检查而被捕的中国渔船船长张清地。共同社引述日本海保介绍，相关人员提交了保释金的书面担保材料后，根据日本渔业主权法释放了这名中国船长。该报道还说，最近在日本经济海域疑似非法捕捞珊瑚的外国渔船突然猛增，日本海上保安部10月23日在小笠原诸岛附近海域一共发现了113艘疑似中国渔船，其中包括张清地的渔船在内。法国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在闭馆装修五年之后，今天举行揭幕仪式，以崭新面貌重新向观众打开大门。具体情况请听埃娃的介绍。
是的，今天整装一新重新开馆的巴黎毕加索博物馆是世界上收藏毕加索作品最多最全的一家博物馆。今天的揭幕仪式是法国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总统奥朗德也亲自出席。在翘首期盼五年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巴黎大区的居民又能前往坐落在巴黎市中心萨雷府邸的毕加索博物馆，欣赏这位艺术大师的作品，品味他的艺术世界。因为装修工程的进度严重落后，从年初开始，法国文化部多次将开馆的日期推迟，从春天推到了秋天，期间还辞退了博物馆馆长，一位研究毕加索的著名专家，一度引起毕加索家族一些成员的不满。法国文化部选择在今天为毕加索博物馆揭幕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因为今天正是这位西班牙艺术大师的生辰。此外，今天也恰逢两年一度的法国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开幕的日子，为期一周的展会期间，观众可以看到近期来当代艺术家创作的最新作品，了解艺术创作的趋势。而且当代艺术创作的支持者路易威登基金会也选在这一周举行落成典礼，所有这些文化活动大大丰富了金秋巴黎的文化生活。
美国西雅图昨天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中学生在他就读的高中学校食堂枪击同学，至少杀死一人，击伤四人，凶手随后引弹自杀身亡，警方正在调查当中。据当地媒体说，这是一名14岁的印第安裔学生，名叫弗莱伯格，传言说他事发前曾经失恋，并且与多名同学打架，在社交网站留下很多仇恨的信息，预告将大开杀戒。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4年10月25日，星期六。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下面首先请听由艾娃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友好，埃博拉病毒目前还在肆虐，但是它的克星病毒疫苗的研究目前也正在加紧进行。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如果研究顺利，疫苗可能在12月可以在首先爆发疫情的西非三国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展开测试。与此同时，美国东海岸两个州因纽约一名医生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均下达了强制隔离的政令。而在非洲国家马里，政府卫生部门证实第一例感染埃博拉的女童已经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指出，如果在非洲国家进行的疫苗测试获得成功，几十万支疫苗可望在明年上半年送抵西非。对疫苗的研究试验目前正在美国、英国和马里进行，而且瑞士和德国也将展开。据马里卫生部门的消息，首例感染埃博拉病毒的2岁女童曾和祖母搭乘长途公共汽车，从邻国几内亚途经马里首都后抵达西部的城镇卡伊。目前，马里卫生当局已经对沿途可能曾与女童接触的数百人展开追踪，力求避免疫情蔓延到马里。尽管马里政府表示已经为控制疫情做好了准备，但是这并未能打消民众的顾虑。而世卫组织方面已经表示，马里的情况属于紧急状态，并指出女童搭乘公交期间已经发病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许多乘客都有可能暴露在病毒的危险下。经过初步的调查，已经有43人被确定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和病童有密切接触，其中包括10名医护人员，这些人目前已经被隔离观察。不过，世卫组织仍然对马里当局的快速反应表示了欢迎，并庆幸美国疾病控制和防御中心的一个团队目前正在马里帮助当局准备如果疫情从邻国传来的应对措施。另外，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两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护士被治愈后，纽约又出现了情况。纽约市长宣布说，一位刚从几内亚返回并曾治疗过埃博拉患者的无疆界医生组织的医生已经被确诊染上病毒，与几内亚和塞拉利昂接壤的科特迪瓦到目前为止成功地逃过了疫情的传染，可一名很可能染上病毒的几内亚护工非法入境令当局展开大肆搜索。为了防止埃博拉疫情的传播，世界各国纷纷解囊相助。欧盟周五表示说，将追加1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对抗埃博拉。在此之前，欧盟提供的资金已经高达6亿欧元。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的慷慨呼吁后，英国和瑞典宣布向联合国防止埃博拉的特别基金提供4700万美元的捐款，中国也宣布说将捐助8200万美元。上周，疫情最严重的利比利亚总统已经呼吁疫情严重的3个非洲国家对边境出入实施严格管制，以防止病毒在疫情消退的少数地区死灰复燃。到爆发疫情的非洲三国访问的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也宣布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同意派遣1000名医疗工作者对抗埃博拉。此前，东非国家已经承诺派遣600人。祖马指出，对抗埃博拉，国际社会提供的帮助主要在设备后勤方面，但在医疗人员方面提供的帮助不是很多。上周，非盟已经宣布说，埃塞俄比亚计划派遣200名医护人员前往疫情地区。世卫组织负责卫生安全和环境的助理总干事福田敬二博士认为，埃博拉病毒发展的曲线拐点可能在年底前出现。据世卫组织估计，埃博拉疫情传染人数目前已经冲过10000例大关，其中近490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疫情是应变后的另一类埃博拉病毒，在66例患者中已经有29人死亡，但是最近2个月以来没有新的病例出现。 估计11月底前，刚果可能成为摆脱埃博拉疫情的国家。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友，接下来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今天由罗拉为您介绍法国各大全国报纸的内容。
各位听众，周六出版的法国报纸重点报道各不相同。费加罗报以布鲁塞尔要求法国就其预算做出解释，以及经过五年重新翻修扩建的毕加索博物馆重新开馆做重点报道。解放报刊登调查文章，揭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法国的人脉关系。十字架报重点报道年末推出的形式多样的盛大演出活动。费加罗报对欧盟10月24日举行的欧盟峰会进行深度报道，题目是布鲁塞尔要求法国解释其预算。欧盟委员会写信要求法国和意大利对本国2015年的预算做出解释，欧盟有可能在周三正式要求法国修改其预算草案。法国财政部长萨潘已经收到了欧盟要求法国减少财政赤字、符合欧盟财政预算标准的这封信。奥朗德总统稍早已经表示，法国拒绝做出更多的裁减预算措施。法国、意大利、马耳他和斯洛文尼亚一起将被要求修改其预算，有可能要求在一星期内提出新的预算方案。法国正在失去昔日在欧盟中的荣耀地位。欧盟新的财政政策要求各成员国的预算计划需要得到欧盟委员会的审批。欧盟要求成员国严格预算，财政赤字率需要下调在 3% 以内，公共债务率不能超过 60%， 而法国多年来已经多次无法达标。法国已经要求第三次得到放宽预算限制，一直到2017年。法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削减500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在2015年前将削减210亿欧元的财政赤字。费加罗报评论指出，欧盟现在做出更严格的财政预算要求，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三年前的可怕局面，也是为了争取欧盟在世界上的债权人的信任。欧盟要求各国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减少财政赤字。欧盟已经对法国失去了耐心，向法国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要求法国严守欧盟财政纪律。奥朗德总统在欧盟与其执政党的不同的要求下，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另外，费加罗报首页和文化版推出文章，重点报道今天开幕的毕加索博物馆。经过五年翻修，耗资5000万欧元的博物馆，现在拥有37个展室，有3000平米的展览空间。这座17世纪的建筑经过翻修，不仅更加现代化，而且也更加加强了安全保险措施。新修复的毕加索博物馆选择在10月25日毕加索生日这天重新开馆，也是为了向这位艺术家致敬。另外，费加罗报在生活版也载文报道将在29日开幕的巴黎巧克力沙龙，指出法国巧克力正在进军世界市场，法国巧克力手工艺人受到欢迎。解放报周末版推出对普京在法国人脉的重点调查报道，用5页篇幅报道俄罗斯在法国的人脉关系。报道指出，本周末在乌克兰进行新议会选举，普京通过在外国的关系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法国有7个家族支持普京，其中极右翼的勒彭家族最为活跃。十字架报对年末推出的各种文化庆祝活动进行报道，推出不同演出的名单，指出圣诞节和新年的各种演出和文化庆祝活动也是重要的经济活动，对于艺术家和策划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佩斯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是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今天由法广特约记者江峰主持《曼谷通讯》，谈府院之争影响印尼发挥区域大国的角色。
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印尼政治在2014年经历了年初4月份国会大选，年中7月份总统大选后，终于在10月20号以佐科威宣誓就任总统而告一段落。伴随着持续大半年的选战尘埃落定，新的看点随即产生。拥有较高民意支持的佐科威一上台就传出内阁名单卡壳的消息，与此同时，外界对其施政纲领未来能否顺利落实仍抱质疑。毕竟作为东盟第一大国，印尼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对其在东盟的角色和地位至关重要。最近一两周内，佐科威无疑是国际媒体追踪东南亚政治新闻的焦点人物。多家媒体刊登了佐科威登上《时代周刊》最新一期封面，并以一个新希望加以报道的消息。由于外貌、年龄、形象酷似，印尼当地媒体还将佐科威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加以细致对比。而针对未来的执政道路，泰国媒体用荆棘密布来形容，缅甸时报则以任重道远加以评论，毗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媒体还分别从社会、金融、政治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由此可见，佐科威执政和印尼局势的发展始终没有脱离媒体的视线，其中原因当然跟印尼这个东盟第一大国的角色和战略作用有关。素有千岛之国美称的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在东盟十国中疆域最大，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扼守马六甲咽喉要塞，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历来享有盟主的地位。尽管这一地位后期愈发受到来自越南的挑战和冲击，但印尼在东盟整体中的作用仍然不容小觑。尤其在目前愈发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地区平台的存在无疑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爆发正面冲突的风险性，还有助于在国际间争取对话空间，使用对话权为联盟中的所有成员带来利益。为此，多年来印尼积极主张推动东盟一体化，以强调自身和区域的重要性。但是印尼内部的政治矛盾却是影响印尼盟主地位的一块硬伤，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国会跟总统二者之间在决策上的不一致。比如跨国界抗烟霾协议就因得不到上届印尼国会的通过而迟迟不能签订，令深受印尼山民烧巴烟霾之苦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懊恼不已。眼下国会少数派佐科威就任印尼总统，他跟前副总统尤素夫搭档的阵营只有207个议席，这意味着对立的普拉博沃阵营将主宰印尼国会。如此一来，未来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或在其他重大决策时，佐科威又怎样跟国会60%的政党力量开展斡旋呢？当然，除非他能够瓦解对方的政治联盟，这一点也是佐科威亟待体现他说服和协调能力的关键。此外，在应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际问题时，印尼国会对当前国际秩序的看法和态度又会跟佐科威保持一致的立场吗？比如在处理国际间海洋权益问题时，佐科威的态度和表现尤其令人关注。针对中国在南海地区跟多个东南亚国家存在的领土争议，佐科威曾经表态印尼愿意出面调停，承担起区域大国的责任。据悉，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致电佐科威，两国领导人通了热线电话，相约11月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时会面。对此可理解成习近平对中印关系的极度重视。近年来，印尼煤矿、渔业、林业、石油、天然气等项目的对外招商，恰好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在印尼市场上，中国制造的海尔家电和长虹空调已是常见。印尼苏门答腊巨港电站、泗水马都拉大桥等重点基建项目均由中国负责承建。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还通过西班牙瑞普索公司收购了印尼五大油田的部分权益。印尼部分电信产业也列属中国电信企业的并购对象。但正如习近平去年访问印尼时所言，金钱易得，亦有难求，足以显见中国跟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已然是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双边关系。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听友，下面为您重新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国际总动员，埃博拉疫苗渴望年底在西非展开实验。香港反战中团体抢先在战中投票前夕发起联署签名活动。新华社点名香港富商没有对战中表态。传北京坚守挺梁振英、挺警方和人大决定不退的三项原则。乌鲁木齐发生矿难，有16人死亡。中国民运人士、政治学者陈子明的葬礼在北京举行。达赖喇嘛就恐怖袭击致函加拿大总理哈珀。日本释放中国渔船船长。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闭馆装修五年后重新开馆，馆藏堪称世界第一。越南总理阮晋勇下周访印度，深化两国安全与经贸合作。各位听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今天的专题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然后是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最后是法汉双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索菲主持的《亚洲周刊》。
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也就是今年的第43期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北京因应香港乱局，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越演越烈之际，北京召开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不仅推进中国大陆的法治，也提醒香港法治是香港社会的核心。在四中全会前夕，中南海已经对香港这场街头政治行动定性，这是一场颜色革命，是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和极少数人勾结反华势力破坏一国两制的行动，也是违背一国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
香港占领中环运动目前情况如何？
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进入第四周，历经清场与占据的反复轮回，政府与学联的首度对话但没有突破，高等法院发出的禁止令也对示威者没有任何作用，这场政治博弈陷入持久战的状态，考验着双方的智慧与意志，但市民却因为闹区的被占领而受害，经济上的损失也越来越浮现。这场运动撕裂了香港，陷入绝望的黑暗隧道中，在此刻还看不到隧道的尽头。
战中出现了不少警民对峙的情况，使警察面对巨大的压力，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女警，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战中旷日持久，前线女警承受巨大压力，长时间的执勤遭受辱骂，被冲击，警察的尊严也遭受挑战，他们与家人朋友的关系也转坏，同时还要负起身为妻子母亲的家庭责任，令他们心力交瘁。
有人将占领中环和当年北京六四学运相提并论，当年六四的参与者如何看待两场运动呢？
是目前定居香港的工运领袖韩东方，这次曾经几次走到战中现场，他也是当年六四民运重要的亲历者。他指出，战中学生有具体目标，但当年六四时诉求却不具体。他认为街头运动难以持久，对话难度高，所以当局应该学会让步。
中共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令人关注。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中共中央全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中共中央全会一般安排是一中全会党的主要人士安排，二中全会是关于国家机构领导的名单，三中全会关于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四中全会通常以党的建设专题为主，五中全会审议国民经济规划问题，而六中全会主题不固定，七中全会为下一届党代表大会做准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四中全会来看，会议主题都以经济党内建设为主，所以这次以依法治国为主要议题是第一次。
肖先生，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印尼首位平民总统佐可威就任，他呼吁把印尼打造成伟大民主，恢复海洋强国的称号。反对派则指要调查佐可威涉及向中国采购大巴的贪污案。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3期亚洲周刊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由肖曼主持的《中华世界》，采访香港时事评论员潘晓涛，谈香港战中学生成熟克制素质高。
中华世界，
听众朋友，在香港政府与战中运动学生代表对话后，香港市民争取普选权的运动是否进入新的阶段，是我们今天中华世界节目的主题。我们电话连线香港的著名媒体人和时事评论家潘晓涛先生，为我们分析与香港战中运动有关的情况。潘先生您好。
哎，你好，肖小姐。
10月23日啊，北京公布的这个中共四中全会公报也有一些香港的内容，是否受到港人的注意？有什么评论？
好像有点老生常谈吧，大家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新意，因为以前的中共的文件里面也有这种说法。对，我想，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运动的对手，一方是香港的市民和学生，另外一方是北京，然后香港特区政府只是在中间里面的一个，我觉得他连全化人都不一定是，但是他是出面处理的，肯定是这样子。为什么香港市民和学生不把窗子给捅破呢？我想如果要直接面对中共的话，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可以用制度用法律处理，然后跟北京普通市民没有一个直接的交手的，无论是渠道也好制度也好等等，如果直接跟北京交手的话，那对一国两制我想是一个很大的破坏。所以大家其实虽然都知道要给不给香港民主，或者是往后的香港的政治的发展是怎么样，还是要看北京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不把这个各种话说的那么白，还有这种空间，不把事情说白，就是还有回旋的空间，不一定那个回旋的空间不一定很大，但是我觉得至少。不需要是破局吧。
实际上香港市民学生争取的是普选权，但是现在的争论呢却是要不要这个战中啊继续下去。对话后的一些民调显示支持战中的人数增加了，但是与此同时呢，在旺角那边啊，那个街区呢，反战中的一些对抗活动呢，也有激烈化的这个趋势。嗯，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支持战中的人的比例增加，我想跟特区政府处理适当是有关系的。他一开始不是用政治的方法，而是用警察催泪弹啊，然后有几个警察把一个示威者施行的方式把他殴打等等。我想这种处理是不恰当，是有关系的，支持战中的比例增加。汪角那块的事情，我觉得很多的所谓的反战中的团体甚至说黑道的介入是有关系的，因为从很多的报道都知道 有些人是收了钱然后专门去制造这种乱局。我觉得有这种乱局的话呢，对己方是有利的，对侍卫是肯定不利，对占领是不利。第一方就是希望尽快的清场的人是有利的，因为只有这样子让外界都觉得旺角很乱流血，他们才可以尽快的有借口去清场，包括北京，包括特区政府和那些受影响的商户，我想他们都希望这样子。另外一些人就是收钱的黑社会呀，透过制造这种混乱他们才能拿到更多的钱。我自己在旺角也待过几天，我觉得如果没有人刻意的制造挑衅乱局的话，我觉得一个很和平的占领活动，虽然它会瘫痪那个交通，但我一点不觉得乱。我觉得这个乱这个两个字呢有点问题。其实你看占领了差不多一个月了，交通我不觉得特别的大的问题，反而通了车以后，某一段路段通了车以后，不再占领以后，反而那个更堵车，大家好像都很快适应了这种占领，对某些商户生意会有影响，但实际上整体香港的经济是不是好了，在这里他不买了，比如说他不到旺角了，他肯定要到其他的地方啊，土瓜湾啊，或者是那北角啊等等，他总要消费，总要有经济活动。原来我们的判断都说啊，他会瘫痪整个香港，无论是经济还是交通还是怎么样，然后出来的事情实际上是跟我们原来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另外那个双方对话之后，有不少学生对政府的态度表示失望，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认为政府方面态度有所缓和，您的评价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确实是向前踏了半步，你看他有一个所谓多方对话的平台，他也说要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一个民情报告，但是我不觉得这是对运动的结束有任何的帮助啊，因为他确实没有真正的让步，跟那个学生跟市民的要求距离是很大的。比如说他的多方对话平台吧，他处理的不是2017年的那个特首选举的问题，而是2017年之后的那个政治，太远了吧，现在眼前还没有搞定，还讲以后的事情。这民情报告有没有就是限制的作用，就是说你有了这个报告是不是能推翻原来的那个人大的决定，或者是不是特首原来交给人大的那个报告的一个补充呢？有没有这种限制上的那个作用呢？没有说的。而且我想如果要真的要缓和的话，第一步应该至少是在有一些实际性的那个承诺，然后有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达到真正的那个普选。但现在还完全没有，我觉得是这是一个让步，只是令气氛不会进一步向坏的那个方向发展而已。
另外这个有一些经历过中国北京的那个64的镇压的这些人士啊，比较担心就是香港战中如果不是见好就收，建立一个从街头回到正常的渠道去讨论这个政改的问题的话，可能总有一天拖下去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结局。您有这种担心吗？
这种担心当然有了。我想每一个像我们这种年龄，然后看到过64镇压的人的，都应该对这样的发展一定会有这样的忧虑。但是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向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我也不觉得现在的运动的发展呢正在向这个方向去。因为第一就是学生没有建好，一点好也没有，他不可能收。第二就是因为6425年前发生的事情对中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也要疗伤，他也知道用这种方法去解决这种问题，虽然好像把那个东西压下去了，但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惨重的。我觉得到今天 他还在付出这种代价，而且带一代人精神的威美等大人的已经不敢再追求什么理想了，只能向前看等等等等，这种成本中共是一清二楚的。然后如果要香港也是这样子的话呢，也要付出那个这样的那个社会成本。而且跟北京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国际的利益，国际的目光在关注。然后你看他催泪弹一出，很多的国际媒体然后都已经把他那变成一个封面的那个故事了。甚至中共很多的家族高层的家族在这里有很多的利益，如果真的要用北京当年的那个血腥镇压的方式是结束这场运动的话，然后他们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不仅仅是中国要付出成本，香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其实他们那些家族也要付出那个代价，无论是他们资产在香港的损失还有很多了。所以我倒觉得最后这种悲剧的机会我不敢说能够排除，但是他轻易的不会走向这一步，要走的话他老早已经可以这样做了。你看占中也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你看八九六四他还有一个突然发生的那个情况，他需要一段时间去调集军队也好，调集各种力量去解决。但香港的占中已经说了两年了，应对的时间了很长。如果他要部署用军队用最最暴力的手段去打压的话，一开始已经可以了。我觉得他不需要等到现在这种情况才用这种手段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评估是用催泪弹已经可以解决的了。如果他一开始就想用血腥的手段的话，他已经足够的理由。他因为从有占中活动以来不断的说这是非法的，这是对中香港等中怎么样啊，绝不允许的威吓威胁啊，很大力的，无论从报账也好，领导人的谈话也好，都有很多的警告了。当然有这种忧虑悲剧收场，但是也不用过度的担心。
我们外界从一些这个电视上或者是网上可以看到，香港学生参加战中的都非常的年轻啊，有的甚至是中学生，都是一副副非常幼稚年轻的面孔，但是又非常的守法，外界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同时又在问这些刚刚成年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上街，香港市民这个成年人是怎么考虑的。另外我看到有一个学生给您写了一封这个公开信，也是表达他们的心声，就是说香港市民成年人之间和这种这么年轻的学生之间，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个代沟呢？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是一个代沟的问题啊。现在我看年轻人里面支持占中的，我想很可能有60%多甚至70%以上，然后在老年人里面，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里面，我想70%以上是反对占中的，中年吧，我想是一半一半。所以看是香港就是这样子一这种情况，完全是一个代沟的问题，原因可能很多了。我想是价值的或者是人生经历的不同等等，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我们这样的人来看，就是所谓争取民主、争取真普选，然后用了很多守法的方式去做了游行，从2003年开始，甚至说更早的时候已经在做这种事情，然后完全没有一点的效果，而且是后退的情况更严重，所以大家已经就觉得哦，再不争取的话。就没有机会了，而且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你们的方法已经不行了，哦，就换我们来吧，有这么一种想法。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制度之下，无论是社会的公平、贫富的悬殊、资源的垄断等等，都越来越严重。这种东西肯定是跟制度的不公有关系，整个社会的资源像。富豪、 像中共支持的人倾斜，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而且你看不到出路，你看不到他正在向好的方向去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已经失去了耐性了。我觉得就这么下去的话还能活吗？已经没有机会了，你再还要剥夺我们的机会，我觉得这种心情是很明显的，所以他们才这样走出街头。但是你要看到他们的素质是很高的，他们面对怎么的镇压也好，无论是胡椒喷雾还是催泪弹还是警棍，他们就高举双手啊，你用警棍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武装自己，就是用让你打下来的时候我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你看他的用胶的那个水瓶，空的那个矿泉水的水瓶啊，包着自己双手，戴头盔，像溜冰这样子，抱着自己的四盖，然后等等等等啊，全都是那种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装备，没有一点的攻击性。他们虽然很好像是很稚嫩，但是另一方面他其实是很成熟，也很克制，一点也不像年轻人，就是那你挑衅的话他就激烈的反抗，用暴力，完全没有在这次里面发生。所以我觉得这是公民素质是非常的好，非常的高的，这年轻的香港的一代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香港著名媒体人、时事评论家潘晓涛先生的采访，他为我们分析了对话后香港战中局势。感谢潘晓涛先生，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由白乐桑主持的法汉双语节目。今天的题目是中国成语与西方寓言。
法汉双语节目。
我问过很多中国老师，他们说这个中文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成语。Le mot成语est en général non traduit.Parce que l'on considère justement que c'est une singularité du chinois, une originalité du chinois. 到底成语是不是中文所特有？成语是什么？是一种语言现象。这个语言现象是约定俗成的词语。Mais de fait, le français comporte un phénomène de langue qui est tout à fait comparable.那法文、英文、德文、俄文有没有约定俗成的词语？当然有，而且法文也跟成语比较相似。En français, on cite souvent des titres de fables de La Fontaine, des fables, on appelle des 寓言 pour évoquer ou décrire un trait de caractère, un tempérament.那这些现象其实跟成语，尤其是跟成语故事一模一样的。Va dire, oui, lui, il est comm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ou il est comme la fourmi dans l'histoire de la cigale et la fourmi. Ou alors on va dire, lui, il est comme la grenouille qui voulait se faire plus grosse que le bœuf. 所以成语故事到底哪有它的独特性？我认为就在一点，就是四个字组成。第二呢，有成语，那就有成语词典。第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作文里边，一个法国学生，如果他用一些约定俗成的词语用的太多，老师会觉得这种现象不好，用了两三四个已经觉得可能有一点过多，而中文里边使用成语就表明这种文体的水平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井底之蛙 être comme une grenouille au fond d'un puits。我作为汉语学习者，一从开始被成语故事吸引住了，尤其是成语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成语，他们的透明度很低， 也就是说，如果不了解这个成语故事后边的这个故事，几乎没有办法领会它的意思。J'ai fait une expérience il y a près de 30 ans avec des jeunes élèves français. On a demandé dans la rue à des passants français que pouvait vouloir dire être comme une grenouille au fond d'un puits. Et la réponse très majoritaire était à l'opposé du sens de cette expression en chinois. 所以一个法国人他怎么领会井底之蛙，不了解这个故事，他自然而然会走向跟那个这个成语故事的本意完全不同的、完全对立的一个理解。Les passants français disaient que être comme une grenouille au fond d'un puits, c'était probablement, cela signifiait être dans une situation confortable.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中西中法文化的差异。而我们都知道井底之蛙的这个意思是说就对某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片面的认识，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还有一些其他的成语故事，对于汉语学习者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像这个指桑骂槐，像那个声东击西，价值在哪儿？或者那个邯郸学步，或者拔苗助长，你只要真正的领会了解这些故事，那你其实你对中国的相关的古代思想能有一定的认识。比如说声东击西跟那个中国过去的古代的战术战略思想，包括对围棋的一些原理，其实关系非常的密切。像那个邯郸学步，拔苗助长，是一个非常这个形象的对道家原理的一些描述。像那个指桑骂槐，完全能反映了中国传统，中国历代传统的一些，包括怎么处理事情或者怎么处理人际，这就是中国成语故事的比较简单的介绍。
各位听友，现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国际总动员，埃博拉疫苗渴望年底在西非展开实验。香港反战中团体抢先在战中投票前夕发起联署签名活动。新华社点名香港富商没有对战中表态。传北京坚守挺梁振英、挺警方和人大决定不退的三项原则。乌鲁木齐发生矿难，有16人死亡。中国民运人士、政治学者陈子明的葬礼在北京举行。达赖喇嘛就恐怖袭击致函加拿大总理哈珀。日本释放中国渔船船长。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闭馆装修5年后重新开馆，馆藏堪称世界第一。越南总理阮晋勇下周访印度，深化两国安全与经贸合作。各位听友，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第三次中文节目是由古丽、罗拉和艾娃为您主持，感谢导播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提醒您，本台每天分三次对亚洲进行中文广播。本台第三次中文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我在巴黎，祝亚洲听友晚安，下次节目时间再会。